日本在1894年至1895年因朝鲜问题而引起的战争中打败中国后，开始成为一个殖民帝国。和19世纪晚期亚洲的其他大多数民族一样，朝鲜人也发现他们在如何能最好地回应西方挑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19世纪80年代早期，朝鲜朝廷被操纵在保守派手中，他们决意维护一个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实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并继续听从中国的建议，仰仗他的保护。但是一群自认为是进步分子的年轻人，在金日军的领导之下，钦佩日本对西方的应对方略，认为朝鲜也应该进行类似于明治领导人所从事的改革，于是呢，开始反对保守派。日本驻汉城的领事馆官员和进步分子建立了联系，希望帮助他们成立一个改革者的政权，这个政权能够增强朝鲜的力量，从而使朝鲜可以抵制或许同样也对日本怀有敌意的强国的控制。就在1881年和1882年，也就是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的两年之前，当金日军到东京寻求有关近代化发展策略的知识时，福泽谕吉和其他著名的西化论者帮助了他。那在这些支持者的帮助下，金日军策划了一场企图推翻朝鲜君主制的政变。1884年12月4日，金日军及其追随者手持从日本私运进来的武器，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卫兵的公开支持下冲进了王宫。叛军抓获了高宗，杀死了几名大臣，宣布成立独立亲日的新政府。然而，朝鲜的保守派立即向中国驻军起源。经过了3天的战斗之后，保守派恢复了首都的秩序。所谓的假身政变失败后，金日军逃往日本。作为报复，愤怒的朝鲜人杀死了40名日本人，并且把日本公使馆烧成一片废墟。执政者呼吁伊藤博文平息混乱状态，尽管伊藤博文正在做立宪制的准备，他还是立即前往中国和负责处理中朝关系的李鸿章协商。这位小心谨慎的日本特使知道，大多数国外观察者都认为日本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一方，而且他也不想引起更多会使日本和列强中的任何一国交战的可能，或和人人都认为强于日本的中国彻底摊牌的麻烦。与此同时，李鸿章也有他自己的问题要处理，特别是中越边界上和法国的冲突，以及英国入侵缅甸一事。由于双方都无意过分固执，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久就达成了协议。1885年4月18日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的军队都不能驻扎在朝鲜，今后出兵朝鲜时要事先书面通知对方。在日本国内，中央政府下令镇压激进主义分子，1880年10月逮捕了密谋煽动新政变的福田英子和大井宪太郎，并迫使金日军流亡到上海。天津条约并没有带来持久的稳定。在日本看来，朝鲜的国内政治依然令人无法想象的混乱不堪。朝廷紧接着假身政变后发动的温和改革，好像只产生出令人失望的结果。与此同时，山县有朋决心在日本列岛周围划定利益线，福泽谕吉提倡日本对朝鲜要按照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再加上日益增长的出口贸易，这些合在一起使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局势保持着敏感。在这些事情中，日本的战略利益仍然占据了特殊的显要位置。1885年，德国陆军少校克莱门斯·迈克尔到日本的陆军大学执教，并成为总参谋部的顾问。他创造的一个比喻在日本军民脑中留下根深蒂固并且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演讲说，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因此必须保持在第三国，尤其是俄国的控制之外。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县有朋所说的保证朝鲜独立之措施，对日本的战略策划者而言越来越成为毫无意义的自鸣之理。 1894年初，事态发展成了极为紧张的阶段。当年三月，据说朝鲜政府派人在上海暗杀了金日军。事后，中国政府将其尸体交还给朝鲜，但是当朝鲜政府录其尸体以尽孝游时，引发了日本新闻界和许多同情金日军的日本人的强烈抗议。就在那年春天，日本政府惊慌地发现，朝鲜南部各岛极为流行的新宗教东学党的领导人正集结农民向汉城进军，威胁要推翻政权，除非他实行改革，改善朝鲜穷苦人民的命运。高宗请求中国出兵援助，镇压国内暴动，日本政府的忧虑进一步深化了。当六月份大约3000人的中国军队在汉城附近登陆时，日本的决策者聚会磋商，决定做出反应。行动已在每个人的日程之首。在日本领导人看来，中国在没有知会日本的情况下出兵朝鲜，显然已经违反了天津条约。虚弱的朝鲜再次紧紧地和分裂中的中国结盟，也使干涉半岛事务的英俄两国的幽灵得以复活。随着讨论的展开，日本驻汉城的领事建议日本通过谈判缔结朝鲜接受日本保护的条约，从而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以便实现进步和改革，使国家富强。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朝鲜成为日本强大的屏障，另外一方面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增加我国商人享有的权利。不久，日本领导人就以此为目标，于1894年晚春派兵入朝。在和中国军队发生一系列冲突后，1894年8月1日，东京正式向中国宣战。几乎没有外国观察者认为这个岛国会战胜大陆巨人中国。然而1890年由山县友朋首倡的战备措施已使得日本做好了充分准备。9月16日，日本在平壤战役中打垮清军，次日在鸭绿江口和中国舰队作战，赢得了海战的决定性胜利。11月21日占领旅顺港。1895年2月12日在威海卫摧毁了中国舰队，清军水师提督溃而自尽。兴奋的山县友朋摇唇鼓舌，要把战争推进到中国内陆，但是已赴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担心军费问题，而且如果日本深入中国的中部和南部，西方会做何反应也没有把握，所以坚决主张日本和中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此他和李鸿章再次坐下来解决两国的分歧。10年前，伊藤博文到中国来，1895年，李鸿章不得不到日本去。这个迹象清楚地表明，明治执政者手中握着更好的底牌。为了突出他的优势，伊藤博文通知李鸿章，英语是签署的任何协议的官方语言。正当李鸿章急急忙忙寻找翻译时，伊藤博文却把一系列苛刻的要求落到了谈判桌上，承认朝鲜为完整无缺的独立自主国家，割让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台湾以及附近的澎湖列岛，赔款近5亿日元，增辟4个条约口岸，给予商业特权，包括在长江上游河段航行以及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权利。李鸿章在那种情形下尽可能巧妙地讨价还价，但是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直到日本的一个狂热分子开枪，伤及他的左眼下方部位，这让伊藤博文在世界面前丢脸，所以他同意把赔款减少1/3，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改成割让辽东半岛，但是他坚持其余要求。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最后签订，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大帝国。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时期，因为日本人实现了长期追求的修改与西方列强所签署的条约的目标。1894年春，曾经极其顽固地拒绝放弃条约权利的英国，决定和日本亲善，以遏制俄国对亚洲北部的野心。1894年7月16日在伦敦签署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日本城市内分隔的非地市的英国人居留地，并规定5年后取消治外法权。 到1897年为止，其他曾和日本缔约的强国因为对日本新兴的军事威力印象深刻，也相继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承认日本关税自主，规定到1911年所有关系完全平等的协议。19世纪90年代的事件，战胜中国，签订对日本很有利的马关条约，以及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在日本掀起了高涨的爱国主义浪潮。报纸充斥着从前线发回来的歌颂英雄的报道，并通过刊登关于战争的连载小说建立了读者群。一家大型日报甚至有奖征集激发沙文主义情感的战歌，同时福德谕吉号召他的同胞把一言一行都投入到日本获胜这件事情当中去。他还把这场战争的特征形容为文明对野蛮的圣战。对德弗苏芬而言，战胜中国给了日本过去不曾受到的国际社会的尊敬。他高兴地说道，现在西方认识到文明不是白人的专利，日本人也有和伟大的成就相符的特征。文明自豪感的另一种表现呢，是污蔑中国人，源于地理上的偏远和文化上的自大，形成于锁国时期的民族中心主义，长期以来决定了日本人对外人的看法。19世纪末，文化特殊性的感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大多数日本人的效仿对象的观点。这种新的情绪带着嘲弄和降尊纡贵的味道，出现在福泽谕吉等人的著作中，但是没有比在关于战争的浮世绘中所表现得更显而易见了。版画制作者通常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滑稽可笑的无能之人，他的顾问则穿红着绿，花哨俗气，他们坐在四周张口发呆，不知该做什么。描画战场的图景中，高大英俊的日本士兵一副英雄的样子，有着精心修饰的头发和优雅的胡子，看上去明显像是欧洲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人拖着条猪尾巴，颧骨突出，鼻子宽大，眼睛歪斜，拙劣的和著名的艺术家都制作这样的版画，他们非常流行。几年后，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回忆说，我几乎每天出去，站在一家有大量描绘战争的三幅一连图画的版画店前，没有我不想要的东西。不过我还只是个孩子，我非常嫉妒我的叔叔，新作一出现，他就会全部买下来。